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已经把足够的阳光赐下给我们，在新的一天里面，你感动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当我们开启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圣灵亲自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好让我们有一颗属灵的耳朵，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求你保守我们在会场之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光照之中，生命能够得到造就。我们愿意把今天的敬拜从始至末继续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有点长了，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45节。找到，我们请这一边的念单节，这一边的念双节，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哈。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45节。好，我们先请我现在右边的这边的开始念，然后这边的念双节，这边的念单节，请。谢谢。在2015年的时候，6月份，那个时候天气很热的。那个时候印象，我有一个经历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嘉轩刚刚出世，在医院。 我就在家里面熬了一点鸡汤拿到医院去，结果走到罗马广场，我想大家如果有去过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大家都会知道的，那里有一个以前的皇宫那里啊，如果高贵的人来都会去参观那里。当我要从，因为我孩子那个产孩子的医院是要经过那个罗马广场，然后要过河。我来到罗马广场的时候，突然发现哇，很多的人都在围观。那我就拿着那个鸡汤，我在想，哎，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注意一看，然后有许多的人在那边一直在拥挤的那些人的手里面拿着一个小小的国旗，是英国的国旗。哎，然后我又看到，原来他们已经架了一个很高的台，在那边又架了一个直播现场的一个电视，就在那里有一些专业人士在那些在拍摄。我说到底是什么人物呢？而且很多人都在拿了国旗。然后那我就说，我就等等看一下吧，我就站在远远的地方，我就站着看。哎，结果有一位女士突然之间警车就开过来，有一位女士就开始慢慢走过来。哇，我远远的一看，原来是英国的女皇来了。当英国的女皇来到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英国人拿着那一杆小小的旗子来迎接他们的国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对他们国王的身份很确定，所以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他们要来拿着他们国家的标志，要来迎接他们这一位至尊的国王。弟兄姐妹，马可的记载呢，马可也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要告诉我们信徒，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如果我们注意马可福音的时候，其实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很重要的，其实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把整个的马可福音概括了。他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始之后，后面所有的马可福音要表达的所有的指标，我们就说是设那个箭的点，全部就在那里。而且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头那几个字就是马可福音所有的重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什么？儿子。还有呢，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其实这不单只是马可福音，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在这里。但是马可在这里却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耶稣神儿子的身份。那我们来看看马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露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身份呢？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章21到45节，我们来看看马可怎么样的在他的笔下流露出来。第一点，我们首先看到21到28节是满有权柄的身份，这个神子是满有权柄的身份。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或者说我们从四福音我们来看的话，你们注意看，耶稣基督讲的道记载最少的就是马可福音。当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只是有一句话，耶稣在哪里讲道，讲什么，其实很少。讲到了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就记载了一些。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下来第一章的第15节，耶稣就开始传福音，一节马可就把耶稣基督的讲道就概括。所以马可福音它记载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到耶稣在做事情。如果马可福音一看耶稣在传福音，然后耶稣在受洗之后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传道医病赶鬼，马不停蹄的耶稣就在那边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服侍服侍服侍服侍。但是他的这个方向是朝着一个十字架的方向。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彰显了神迹，而且是在没有把上帝
或者说是神的权柄丢失之下，谦卑的做了仆人。这就是马可所要表达的。所以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也就是背十字架。所以这就是马可要让我们表达的。但我们今天只是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45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刚才的第一点，21到2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可在这里记载耶稣基督是满有权柄的神的儿子。马可在这里开始要表达耶稣是在一群人当中做服事的。其实马可要表达的就是旧约当中所应许的弥赛亚现在已经谦卑的降卑的降临下来，并不是在犹太人想象当中君王式的降生。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可的记载里面，从今天的第一章我们也会看到，当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之后，他不希望别人去宣扬他，他总是行了神迹之后希望别人要低调一点，不要把他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将他宣扬出来，因为他的重心乃是要把十字架的服事带到群众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之前就在第一章的前面，耶稣开始呼召他的四个门徒在加百农传福音，然后就来到会堂里面来教导会堂里面的人。当会堂里面的人听到他赶鬼，听到他的教导之后，觉得说，诶，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权柄呢？他们觉得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似乎都是充满了权柄，但是当时的那一批文士却不愿意相信。所以其实从23节到28节里面，马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但是他的权柄并不是当时的那一批人所赋予的。马可所在表达的时候，也不是把耶稣基督的小事情夸大其词。马可在这里所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就是那位有权柄的，是上帝的独生子，而且他的这个身份跟他的权柄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21节到45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又要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这里马可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福音的核心，是上帝的爱子。如果我们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上帝自己亲自见证了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试探。所以到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1节的时候，马可开始要展露出来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怎么样的权柄。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基督进了会堂里面去传福音，也就是把旧约解释出来。当时有一批拉比在听，他们觉得，诶，怎么耶稣基督的讲道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跟别的拉比不一样呢？似乎他们自己觉得耶稣基督的解经好像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所以马可其实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切入点，就是说从耶稣基督的信息开始，旧约与新约开始已经划线。 因为犹太人一直都在守律法跟拥有割礼的分别为圣，他们作为一个骄傲。所以当他们自己觉得说他们是有律法的，当他们是有割礼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得救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耶稣基督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而且带的福音是什么？是悔改的福音。他们只有悔改，上帝的国他们才有机会来领受这一份的恩典。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耶稣基督的福音似乎是完全是新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所传达的，但是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没有办法驳倒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这一篇信息。所以他们就很惊奇，在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这边的圣经记得比较会明朗，会白话文一些，所以请大家看，你们跟我的有一点点，我这边的更容易明白。二十二节说，他们对他的教导感到很惊奇，因为他的教导他们，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其实他们觉得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他们怎么能，他怎么样的会有这样的权柄呢？因为耶稣基督教导的是什么？教导的是要叫他们悔改。当耶稣基督做了这样的教导之后，马可接下来的行动的记载是什么？就是赶鬼。所以他的权柄是不是一般的权柄哦？马可不是把耶稣讲了之后就完了，不是的。马可把耶稣所讲的道跟他所行的权柄连在一起，让在当场的人心服口服，没有办法狡辩，没有办法不接受他们面前神子的这个权柄的事实。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在会场里面，当耶稣基督很有权柄的教导之后，就在当时的会堂里面发生了被鬼附的属灵的战争。就在当时，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站出来，就喊叫做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为什么的后面，以前的和合本是怎么记载的？你为什么？二十四节，请读一下来。好，这也是和合本啊，其实跟大家手中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和合本，都是用的啊。那我这边的呢，请听一下，二十四节说，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哎，这个翻译就比较更容易明白一点，对不对？这个魔鬼，他的附在人身上的权力被侵权了。他开始要被他的权利要被剥夺了，所以他就对耶稣说，你为什么干扰我们？然后下面是说，你来消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后面这一句是相同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魔鬼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在那里喊叫，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其实当时被巫灵在一般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的，但是当耶稣在教导这里的时候，巫灵已经他的权柄受到了震撼，受到了威胁，受到了剥夺，所以他就受到干扰的时候就在众人面前指责耶稣。但是我们注意看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很有意思，当他写的时候，你看这个巫灵的话，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他说什么，后面是你是神的圣者。他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很正确的，很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 马可福音要在这里表达耶稣基督身份的时候，连魔鬼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圣者。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马可开始讲到神的儿子，然后到了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有圣灵来见证是神的圣子，然后在灵界里面，魔鬼也同样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圣者。魔鬼也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当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你是来灭我的吗？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与耶稣基督是抗衡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讲道，耶稣基督的到来，让魔鬼坐立难安。虽然他对耶稣基督有完全的认识，他的认识一点都没有错误的，这是认识，但是在他的认识里面没有敬畏的信心，这就是差别。马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否也只有一个信仰的知识，而在信仰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敬畏的顺服呢？这是在我们的信心的心路历程里面值得去思考。魔鬼从一直到来都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却他没有完全一个真正信服的敬畏的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马可的表达里面让我们看到，魔鬼虽然知道他，但并不代表从内心里面敬畏的相信他。所以耶稣基督当看到魔鬼这样呼喊的时候，他直接斥责魔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灵使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请大家继续看27节，我这边念，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教导啊！他用权柄，大家的手里面是吩咐，我这边是命令，所以命令是更有一个什么权柄的，在这里把语气加重了，吩咐可能就是比一般性重一些，但是命令是什么绝对的，所以在这里命令乌灵，连乌灵也听从了他，于是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加利利的地区。在这里说，马可其实他的重点要让我们知道，魔鬼其实要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喊出来，要在众人当中宣告说，我也知道你啊，其实耶稣说，你不必，你所做的见证我不必要，因为你没有信服，因为你是悖逆者。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马可用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见证的时候，耶稣却被在那里把神子的身份开始显露出来，但是乌灵要见证的时候，耶稣基督却直接的把乌灵拦阻下来，吩咐命令乌灵不许作声，阻止乌灵做见证，而且直接命令那个乌灵从被附的那个人的身上出来，结果这个乌灵让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之后就出来了。当我们注意看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在这个行动里面是直接用吩咐的。我们仔细读经的时候，我们仔细去留意，耶稣基督没有去进食祷告，耶稣基督没有去做接近的祷告，去为了赶鬼预备自己接近祷告，没有。当乌灵一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直接就命令，而且这个乌灵不得不听， 就在当时马上从那个人的身上离开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有权柄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真神上帝的独生子。马可在这里主要要表达的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并不是人所给的，乃是他神本体的真相在他的里面，现在他却有神本能的权柄吩咐了这个巫灵。所以当耶稣基督有了这个权柄之后，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可福音整本的话，耶稣基督却很谦卑，在众人当中来服侍人，结果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十字架，背负了你跟我的痛苦。弟兄姐妹，马可在这里要介绍给我们一位有权柄的超过自然的这一位主。难道你对这一位主还不够信实吗？你对他的权柄还要产生怀疑吗？所以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般人对巫灵是没有办法遏制的，一般人如果要赶鬼的话，首先要自己去经过祷告的，如果没有祷告就去赶鬼，可能赶鬼的这个人就会很危险。对赶鬼来说，我本身倒是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是我在缅甸念神学的时候，我有听到过同学们的彼此分享的见证。因为我们缅甸有一些乡镇里面比较落后的一些地方，至今还是经常听到会有被鬼附的，不过我见过的倒是假被鬼附，因为可能有时候是精神分裂症，在人前似乎是哎呀，一看到传道人，一看到圣经就觉得不太正常，但是你一离开感觉又正常的了，好像有一些人确实是心里的一些的阴影在作祟，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是被鬼附的。我听到当时我有一位同学，他是从缅甸的北方来，他们那个地方是因为罂粟很多，经常种植鸦片，所以那个地方死的人也会很多，因着鸦片的这些生意，杀的人也会很多。他说他遇到过有一个人被鬼附，因为他们那间是孤儿院，是有一位牧师带领开的，所以那间孤儿院里面有差不多也有几位有几位童工。结果就在那间孤儿院的时候，有一天就从这个乡镇里面送来一个人，他是被铁链，就好像圣经格拉森的那个人一样，他说是用铁链捆锁的，六个男人把他捆起来带到教会里面来。他说一般人完全制服不了他，他一直都在那边叫。所以当这个人被送来之后，说是他们确定是被鬼附，这个牧师就召集同工会议要赶鬼了，要怎么办？大家首先要做什么？先认罪悔改。所以人要赶鬼的时候，第一就是先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先接近自己，一定要接近自己。所以慢慢的去省察我们所犯的罪，求主的宝血遮盖遮盖遮盖，然后进食祷告进食祷告，一直到有平安了，好，牧师就开始带着团队就在那边赶鬼。当牧师的团队在赶鬼的时候，另外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背后为这一批赶鬼的人一直在进食祷告24个小时，一直轮流。我们分成几批人，然后一批6点到12点，12点到6点，6点到12点，24个小时，这边一批人在为赶鬼的这一批人在祷告。那只鬼很难赶，赶了几个月，一直最后还是赶出去了。这是因为我经常会听到赶鬼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马可福音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哇，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真正遇见鬼，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有时候撒旦也会作弄人的，
我在缅甸也看到一个他们所传上来的视频，也是赶鬼事件，但是那个赶鬼不是牧师传道，是缅甸的和尚。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不一定是神迹就要建立我们的信仰，唯有上帝的道真理才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我当时看了，很多时候我们牧师传道可能会强调医病赶鬼，甚至讲方言，医病赶鬼，医病赶鬼。缅甸以前很封闭的，现在一开放啊，以前在缅甸讲道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公开讲的。我以前在缅甸，因为我是在宣教机构里面服侍，所以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开荒。当我们去开荒做布道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在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我们可以庆祝我们基督教的宗教节庆，就在那个时候传福音。如果平常去，他们会抓的，不给。所以当时你要设台传福音是没有办法的。但是2010年缅甸开放之后，很多的国外的牧师传道都进去，在缅甸搭一些这个露天的这个台子，然后在那边传福音。但是很多牧师传道他们在强调的是医病跟赶鬼事件比较多，所以所有的大标题就是神医布道，你来到这里你的疾病就会得到医治，你来到这里你的家庭的困难就会得到解决，因为上帝要赐福给你，像这样的标题之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马可福音的时候，主啊，我要感谢你。所以我们一定相信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完全的，他能够在超自然的里面掌管一切的权柄。但是马可没有把所有的重点放在这里，其实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让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打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不是让我们去寻求在神迹的本身，这一点是让我们值得去注意的。所以他在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生传福音的生涯当中，他是蛮有权柄的神。第二点，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身份呢？他也是使人得医治的神。29节到34节，然后我们读一下39节，然后40到45节这两段的经文。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29到34，然后39节，然后40到45节。因为39节它有两个信息，所以我会把它加在第二个部分。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二个信息是马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他是有权柄的，然后他也是使人得医治的神子。所以29到34、40到45节让我们看到马可的重点在这两处。第一，第21到28是放在赶鬼，但是29、34到40到45是放在什么？医病。所以它的方向是不同的记载方式。在医病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可特别提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西门的岳母，害的是什么？发热，对不对？在这里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和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勒的家。我们对这个病可能会模糊一些，但是请大家看你们的圣经，然后听我这边的圣经。西门的岳母正发烧躺着，其实他是发高烧。我们可能说在想热病到底是什么病，因为我刚刚要解经的时候我也会想的，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病啊，想了半天。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圣经资料，我也是讲到我也会参考很多资料，就会看到说其实他是发烧。因为人一发高烧的时候是什么，就没有办法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马可在这里把两个病例提出来。当耶稣在会堂讲到赶鬼之后，就去了雅各的家，进了西门和安德勒的家，然后把这个西门的岳母伸手把他拉起来。
马可记载耶稣基督的医病是什么？魔鬼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彰显权柄？他是直接命令，但是医病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却伸出了一双温柔的手，抚斥的手，直接把他的岳母拉起来。我们看到麻风病人呢，麻风病人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有一个敬畏的声音，所以他跪在耶稣的前面，他用一个敬拜的态度来祈求耶稣，而且他对耶稣充满了信心。他说，你若肯，你就能够使我得到洁净。所以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相信耶稣基督的医治，所以他就说，只要主耶稣你的权柄彰显，你愿意医治我，我就会得到洁净。所以耶稣基督说，因着你的信心，我就让你得着成全。因为他敬畏耶稣基督好像敬畏上帝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动了慈心，然后就做什么？耶稣基督也是做了一个行动。经文的41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伸手摸他，然后在经文的31节呢，扶他起来。两个病人，马可都特别记载了，耶稣基督都去碰触他们。第一个是女人，在一般情况下，犹太人的文化习俗里面，女人是可以说是他们不被看成是跟男人同等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前面又充满了权柄的教导，却碰触了女人，把她拉起来。第二个更可怕，第二个是什么？污秽的，被人们定成是污秽的人，染了带麻风的。在旧约当中，这个人不可以在人群当中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其实是一个被人隔离的人，这个人其实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缺乏温暖的人，缺乏爱的人。这个人是很希望有人能够体会他的感受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个人是每天都在哭泣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人们总是把他丢在外面，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么多的人围绕在耶稣的身边，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这个人胆敢这样闯到人当中，可能会被石头打死的。在旧约当中，如果我们去看利未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染了带麻风，他就要在整个市场里面，他就要跑，然后他就要叫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了。但一定要告诉别人，人不能够去靠近他，不能去触碰他，只要有人触碰了他，那个人就会污秽，他所穿的衣服，他所用的物品，全部都要用火烧。在旧约是这样被定的，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讲了有权柄的道，赶了这个有权柄的鬼，然后是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之后，现在却面对了一个污秽的人。污秽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大家都很害怕很害怕的一件事情。我想在我们的世界上曾经也有一段历史是很可怕的历史，也许那一段历史也是被隔离的时间，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吧，在中国是很严重的非典，大家还记得吗？非典，只要是染上非典被怀疑的人都会怎么样？都一定是隔离的，不管你是在家里，不管是怎么样，如果 听说是有非典的，不要讲有非典的人，如果那个时候你在火车里面，你在巴士里面，你在坐巴士旁边的人啊起，你会怎么样？落荒而逃，一定要下车，一定要跑的。而且口罩一定要什么，随时多带在口袋里面。为什么？因为怕有非典的人来靠近你。我想当时的这个带麻风病的人不亚于今天的非典，因为大家都只要看到他就会远离他。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行动吗？耶稣基督首先什么？动了慈心。他们就说，哎，你不要靠近，我能够把污鬼都吩咐出去，何况是你的命，你接近了吧。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做啊。但是他这样吗？他没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动了慈心，一个被人忽略的人，一个受伤的人，一个需要爱的人，来寻求耶稣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完全的得到。耶稣基督伸手摸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这双手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把这个麻风者需要的一切借着他的手赐予他。所以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位充满了怜悯之心，充满了慈爱之心的医治者。他要医治的不单只是我们的疾病，他要医治的是我们的全人。马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伤害、我们的疾病交托在主的圣手当中吗？他都愿意担当医治我们的罪孽。我想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3:4-5，应验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篇信息。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位慈爱的主，他要医治你，他要医治你的身体，他要医治你的心理，他知道你的处境，他知道你的困难，他能够体贴你的感受，他愿意把你用他的爱怀抱在他的恩典里，你愿意吗？对当时近前的宗教分子的犹太人而言，当他们看到带麻风病患者的时候，对他们的反应来讲，他们只是觉得这是不接近的，如果耶稣触碰了他，连耶稣本身也是污秽的。但是弟兄姐妹，相反的，如果你跟我去碰不接近的东西，连我们也都会污秽。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洗去了我们的一切，耶稣基督是圣者，上帝的圣者，所以他所触碰到的即使是污秽都变成了圣洁。因此麻风病患者在耶稣基督圣者的触碰之下，就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感谢主，今天这一位主，也就是你我相信的这一位主，也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从经文看到，很可惜，当这个麻风病患者的人被医治之后，他却没有听从耶稣基督后面的吩咐。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你先去祭司那里查看。为什么？因为当时祭司是有权柄定夺这个人是否得到洁净， 唯有祭司发话才是一个最正确的最有力的证据。所以耶稣先叫他说，你是接近了上帝的意志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因着人的需要，你先到祭司那边去查看，之间你不要说。但是很可惜，这个人却没有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然后他却到处把这件事情说的时候，把耶稣基督的事情传开，后面带来的是什么？使耶稣不能再公开进城，只留在外边旷野的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反而变成了一种福音事工的拦阻，拦阻。这也是马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一定我们所想象的方式就是正确的，唯有主的吩咐才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以为是正确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可能我们以为的福音传播方式可能也会产生副作用。所以这也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值得去思考，值得去反省。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是会教会，为了教会，我们都是为了爱神。这个麻风病的人也说，因为是主医治了我，所以呢我要把主的名传扬，结果主的事工受到了拦阻。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因为当时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刚刚只是在初期的阶段，还没有到时间把它宣扬的时间。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说神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那个人说，其实你先应该等待一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配搭侍奉可能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是为神做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像耶稣基督一样伸出一双慈爱的手，产生一颗慈爱的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多一些的温暖。我们在教会是地上的，没有教会是完全的，再大的教会，人多的教会，人少的教会，都会有矛盾。我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海德堡的教会这个问题可能多多少少不知道会有一些还是怎么样，我们教会是经常会有的。但是我也会跟弟兄姐妹道歉说，我也会做错事情，对不对？因为反正在世界上没有会错的，唯有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包容对方，那就要看自己了，不能够要看对方来包容自己。首先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认罪，从自己包容。可能我做的一些事情不一定是对当时的客观所有的层面是对的，有一些的观点的方向产生了不一样的观点，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可能需要做一些的调节，这也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但马可主要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医治者，今天耶稣基督在召唤着你，要你回到耶稣基督的身边，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不单只是我们身上的疾病得到医治，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困难得到解决，更是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所以马可在这里再介绍耶稣基督的身份，首先他介绍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然后耶稣基督是使人得医治的，最后呢耶稣基督他的一心是传福音的。我们看到很重要，当我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看到马可福音它记载的方式，21节到45节，前面两个是什么？医病，对不对？前面是赶鬼医病，后面是什么？麻风者医病。然后中间加岔的是什么？中间加岔的是35节到39节，传福音。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35到39，请。看到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马可在这里把耶稣基督整个事工的重点跟耶稣基督的方向表露出来，也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回答，在38节的下半节，他在那里说什么呢？我也好在那里传道。最后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整个生命的重点，他出来的原因是为了做什么？为了传道，为了传道，为了传永恒的道。所以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并非单单只是医病赶鬼，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将神的福音带到世界，让听到的人得着救恩。从我们刚才所读的35节到39节，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的生活很严谨。他一大早起来他就到旷野去祷告。如果我们读耶稣基督的生平，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会常常的发现耶稣基督自己很注重祷告，很注重祷告，经常他要彻夜的祷告。所以从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生命，他的做法，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值得悔改，我们值得反思。因为祷告本身就是跟神交通的环节，其实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向神说话，借着祷告我们也可以安静的来聆听上帝的声音，借着祷告我们也可以来亲近神，借着祷告我们向神支取力量，而且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经历上帝的信实。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传福音事工的时候，看他的生平的时候，祷告这一环在耶稣基督的 生命里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并不是耶稣基督没有能力，乃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在人性里面经历了人性的一切，所以他要不断的求问神，与神交通。所以本段的经文重点是马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除了赶鬼医病之后，更重要的是传福音。但是在他传福音的生涯里面，是跟祷告的生活是离不开的。可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对我们来讲最不重要的一环就是祷告。很可能我们对做礼拜，我们对礼拜天的敬拜很重要，看得很重，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时间花在祷告的功夫上。从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看，他的生活跟他的祷告是分不开的。其实我们今天应该也反省，我们对神的敬拜跟我们的祷告是分不开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很软弱。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会很脆弱，
只要遇到了一点点的挫折，我们就会产生埋怨，我们就会惊慌失措。如果没有祷告，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老亚当，我们的老我会常常作大。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会很少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这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祷告的生命看得很重要，今天我们应该要学习祷告，并不是单单想要从神那边领受物质的恩典，不是单单想要从神那边领受生活中的需求。祷告乃是与神的一种交通，与神的一种经历，与神的一种享受的相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感动到有没有掉过眼泪，你感恩到平安到掉过眼泪，平安到哭啊。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大男人，其实男人多多少少有时候眼泪还是坚强一点，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被圣灵除魔，当你祷告的时候，心灵里面充满平安的时候，你的眼泪的眼眶就会湿润的。当你经历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当你数算主恩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跟神享受那种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从神来的那个安慰，弟兄姐妹，是很甜美的。但是弟兄姐妹，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人往往忽略了祷告的重要性。今天马可福音在告诉我们，连耶稣基督都在祷告，那么何况是你我呢？可能在我们教会，我们敬拜的时候，做礼拜的时候，可能参加的人积极，参加的人多一些，但是到了祷告会呢，我们出席的人有多少？不单只是我想华人情况，连我现在在缅甸在法兰克福带领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一直在推动祷告祷告祷告，大家都说愿意在家里面祷告，但是到了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出席的人很少，总是这几个人，偶尔有几位贵宾，那几位贵宾其实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偶尔会出现一下，就好像贵宾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事情，弟兄姐妹，可能也许吧，我们真的会有许多要忙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事情再忙，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我们祷告的生命。其实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敬拜是一样的重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经常的反省，经常的悔改，经常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我们的生命被复兴呢？我们的福音怎么能够传出去呢？我们传福音的力量怎么能够打动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旷野去祷告，他专门分别了一段时间去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我也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海德堡的弟兄姐妹更能够参与在教会的祷告的团体当中，为神的国度多参与一些，成为一个教会的代祷勇士。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祷告回来之后，很多人都在拥挤他，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开始传遍，所以天一亮，很多的人就在排队，就在那里来找耶稣基督来医治。
我在想哈、哇，这些人其实也是蛮厉害的，也是蛮勤苦的，一大早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想要得到医治。我也在想，可能这个医治也是免费的。你想看当时哈，如果一些疾病要去看医生，对不对？患了这个12年血漏的女人，连家里的钱全部都医完了，还医不好。现在呢，听说有一个免费的医生，而且一医就好，我何尝不去试试呢？所以带着一个什么功利的心，带着一个企图的心，希望有一个神医布道在那边。我要的是神医，我不要布道；我要的是健康，我不要耶稣。所以很多人因着耶稣的名声来到那里，得着医治。哎，这个医生又好又省钱，何不去找找这一位医生？所以什么疑难杂症都来到耶稣的面前，听到的亲朋戚友全部叫来。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什么？西门找到，就对他，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里出来。”于是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讲道，并且赶鬼。然后在这里哈，在45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使耶稣不能再公开进人进城，只好留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到他跟前来。我们看到吗？马可记载的时候人数是很多的，他在这里要表达很多的人都来他那里，各处的人，四方八面的人，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得着身体的需要，得着物质的需要，可是事与愿违，耶稣想要给他们的恰恰不是这个。耶稣希不希望众人来亲近他？大家说希望吗？我相信肯定希望的，肯定希望的，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要找众人的，但是呢，众人却是只是因着为了得到医病。可是马可却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他来在这里是为了传道，为了要寻找听了他的道而悔改信福音顺服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不应当把我们身体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当作我们整个人中心的一个第一优先，应该是什么？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耶稣基督的事作为我们第一优先。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关心的是上帝的国，因为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他对福音事工的关切是很迫切，而且是很重要，以祷告的生命走过了整个传福音的生涯。那么今天你我呢？你我今天对福音的迫切性有多少？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福音恩典之后，我们还有负担传神国的福音吗？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要奉他的名，要把他的教导传给万般，让听到的人因着三位一体的上帝受洗，而且他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的迫切性，人真正需要的是永恒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物质跟永恒之间选择了错误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时的富裕，但是我们却会失去了永远永远的生命。所以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重点是在福音，前面是医病赶鬼，后面也是医病，两个医病的中间最重要的还是福音。这就是马可今天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的来讲，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了吗？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好像当时的文士有一个宗教层次的认知，有一个被传道人教导的一个宗教的知识。但是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不是一个宗教的教导，这是上帝儿子，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他的身份是有权柄的，他的身份是使全人得医治的，他的身份是一心为了传福音的。这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概括了耶稣基督走服事道路的一个生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借着今天的马可福音，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让我们的全人得着医治，并且来顺服他。求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